来呢，时间要进到我们下半场的节目了。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马上进入的话题呢，就是要谈到有关于丢鞋的事情了。那么台湾民众的这个怒气啊，最近是直接指向了总统马英九的身上了。有不少人向马英九本人或他的图像去丢鞋子呛声啊。那么，马英九出行的时候呢，甚至还必须要加强警力，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补鞋网，以避免被鞋子打中。一些公民团体号召上万人在下个月国民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万鞋齐飞。那么丢鞋在台湾成为风潮，这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呢，还说是一种暴力行为呢？怎么样可以这个爱怎么丢就怎么丢吗？那已经享有各种充分自由的台湾社会，需要有这样新的抗议手法吗？所以呢，我想关于这个话题啊，首先请教在华盛顿的吴和怡博士啊，这个丢鞋呛声频人啊，那么。当然我们要探究为什么他们要呛声。
好的。
然后呢，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
我先讲丢鞋哈。丢鞋的话，我刚刚已经举出过，如果在大陆丢个习近平，或者奥巴马，在美国有民众丢鞋，那是民众都会反对，都不能忍受的事情了啊。一个是个集权专制国家，一个民主发达国家，就都不能忍受说你把鞋子丢往元首那地方去哈。那到底是言论自由还是暴力行为呢？我个人误宁看成这是一个暴力行为。为什么呢？你丢到这个刘正红的鞋是一个球鞋啊，没有伤到，没有流血。但现在很多人捐高跟鞋，还有捐旧的皮鞋，旧的皮鞋方面还有钉了钉子的啊，那么鞋钉的雨鞋的。你想这个美国的这个棒球投手，91英里的速度丢球，那捕手还戴着头盔啊。你现在的皮鞋这高跟鞋丢的话，那种打到人的话非流血的啊，那高跟鞋打到眼睛会瞎掉了。所以这个怎么叫做言论自由？这是个暴力行为。所以台湾的民粹这个动作呢走到极致呢，那么是非常不可取的哈。就是2016年如果民党执政，我相信严教授也会反对人民朝民进党的总统丢鞋子哈。这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可取的事情。何况这个龙蛇混杂，有的人说我只带拖鞋来丢，但有的人处心积虑，我就带最厉害的高跟鞋把它磨砺了我来丢。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社会这个民粹走的这是过分的，超过了头。我觉得如果说对马英九总统不满的话，有更理性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希望，这是个短暂的一时的这个热闹啊，那尤其学生们觉得好玩好高兴，但是等到后来他被抓起来了，那么或者被关在监牢，像这伊拉克的记者关了9个月，真关起来了，那他对不起父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整个来讲，这是个民粹的一个动作，绝对是牵扯了暴力。马英九总统也讲到了，那么公民团体不该走暴力行为，那么公民社会也不该容许这个暴力的行动，不能接受的哈，因为丢鞋没办法解决问题。那反而不如民进党这个国民党能够静下来心来，互相的寻求和解啊，那么互相的能够合作，让给台湾老百姓带来一点希望。
您是认为说这个丢鞋是个暴力行为哈，要受法律的制裁哈，但是有些人他会跟你辩，他说我有意见要表达，我当我有意见我不高兴，或是我有相反的意见的时候呢，我可以用我的脸上的表情，或者有一些肢体的一些动作哈来表达，那这是言论自由啊，你怎么可以说是？
好了，你将心比心，你说我要丢鞋，反过来讲，我丢鞋丢到你脸上，把你脸上砸烂了，你肯不肯？这个是将心比心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哎，我丢鞋我可以高兴，但人家不能丢我，这就不对了啊。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牵涉到身体的伤害啊，在整个民主社会是数人头，不是砍人头，或者不是伤人头，这是个基本的一个定义，基本的一个结构。所以你可以数人头，我说投票来决定。那么如果你对马总统不满意，2年后把国民党选下去嘛，对吧？所以这个会引起一个不良的示范的，也不但情绪性的一个处理呢，那么走过了头呢，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所以不论是我认为民进党国民党都应该同声谴责。现在这个丢鞋事情呢，已经社会大众、沉默老百姓已经无法接受了，啊，觉得这个闹下去不可开交了。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再过1-2个月，学生丢丢丢觉得没什么兴趣，又回学校了啊。那么有的学生被抓到警察局去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鞋子哈，球鞋、 拖鞋也许是不能伤皮肤，但现在捐的都是皮鞋啊，高跟鞋啊，那么旧的鞋子都钉着钉子，那么有的人更坏了，将来好了好了，我就想社会混杂，有人干脆放些炸药再进去，你丢下手榴弹了，那怎么办？那谁能防得了？谁知道这鞋子里面放了炸弹或放了炭疽菌？那么这些事情都是每个社会要理性冷静的思考。对于学生的莽撞行为啊，教育部长也讲了，我们用更合理方法来表达，不要产生一个人身攻击，这是民主社会万万不可取的啊！你不能伤人，只能数人头。
好，那么关于这个丢鞋、言论自由还是暴力，应该怎么样的拿捏这个分寸哈？是不是完全许可？我们来听听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问题哦，可能要跳脱刚才吴教授在谈的这个范围哦，才能谈，因为基本上这不完全是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啊。我所了解这些丢鞋的人，其实他们很清楚，一旦丢了以后，他们也会触法，也可能会被抓啊。包括之前丢刘县长这个学生，他也是准备要被抓去关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大家并没有法的观念，而是说可能他的生活经验已经压到他觉得没有表达一种愤怒，无法或改变这个体制，他没办法生存下去，有这种的感觉。那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一个铜板不响，那你执政的怎么去处理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像包括马总统他批评公民运动不应该丢鞋，其实这些话都不用说，因为这样说哈，你在整个政治的技巧上、谋略上，你只是在刺激这些跟你敌对的这些的民众啊，或者这个这些国安人员用这个捕鞋网啊，其实这都是一种挑衅，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的工作者，你本来就是要服务人民，你要让倾听人民。那当然他这样的做一个动作是触法了，所以对你元首是不礼貌，但可能要回过头来检讨，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冷下来。也包括像我一直认为说马总统哦走太多地方了，实际上你过去他选举选那么多，台湾也走透透了，前一任第一任也走透透，实际上他应该现在是好好的在总统府里面去跟他的这些幕僚或者他的这些五院院长或者部长、行政院长是好好的去规划一些国家发展的愿景。实际上说真的，我们宪法赋予他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说行政院长是最高的行政首长，其实行政院长或者部长或者局处长多下乡去走一走反而更需要，总统这样四处去跑，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只会让很多事情更不好处理。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是政治处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不往政治好好去处理啊，包括马总统他现在还是表面上他的言辞很柔软，但是其实他心里头还是很强硬的话，我认为这无法化解他跟对立的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结。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马总统也似乎可以这个用一些磨练或冷静的一些方式来处理，也许对他更好。
好，我相信博弈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来宾哈。好，博弈，请您来跟我们两位来宾继续进行交流。
好的，那么我想我们专注在这个丢鞋的问题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马总统日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时候，也对他自己这个民调低迷的提出了一些看法。那么他对于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个询问呢，就是说他对于自己低迷的支持度有什么样的看法的时候，马总统说这个是一个改革必经的过程，他觉得还是这个民众不太了解这个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可是问题是马总统真的有了解说他现在低民望的一个原因吗？或者是说如果是民众不了解改革的痛苦，那么政府有没有先提出来跟民众了解详细的解说，让人民来共体时间呢？因为我们也发现到说，如果是这种个别事件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谴责，但如果说演变成一种前仆后继而来的风潮的话，是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呢？我们想先请问在华府的邬和仪博士。
对的，我刚刚很了解严教授提的这个建议啊，我也希望马英九总统多听听严教授的这个建议哈。那么我们跳脱这个丢鞋的事情，看这个背后，马英九总统也自己讲了，他说公民团体不应该走暴力行为，但前面又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我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他说我们要了解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不满怨恨， 也希望政府官员 和我本人多跟他们沟通来去解决问题啊。这是马英九在讲后面一段之前先讲的一段话，我希望马英九总统把这前面的话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去做，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把政绩做好，政绩拿出来了，那么民众的怨恨呢慢慢减低了，那你这个根本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另外角度来看了哈，就是对一个冷静客观的来分析的话，丢鞋的是非理性，但是政府是否能够着重了大多贫苦老百姓的这个权益，是否这个收入这个差距太大，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太大，这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当局呢要积极去努力继续去做的。那马英九刚刚在这华盛顿报纸访华盛顿 Post 访问他，他说因为这个民调是因为改革哈，那也因为部分是原因了，但我觉得你改革时候可能是时机不对，可能是你又开刀又开眼睛又开头又开胸部又脚又摔断，你全身开刀，那老百姓受不了了哈。他我改革对没错，但改革一步步来做，这个在守法方面是否要改进哈？我所以马英九在往后两年多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希望这个两党以一个理性和平态度呢来督促政府呢来为民谋福利，这是一个正道。
好的，谢谢吴和宜博士。那么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像李前总统李登辉前总统他这个卸任之后呢被人家泼红墨水，或者是说像这个陈水扁前总统他在主持这个国庆大典的时候这个有泛蓝人士跑去闹场，到现在马总统上台了马总统在位的时候呢还是有人朝他丢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说好像是还是在这种暴力的发泄的过程当中好像还是有这种蓝绿对立的情绪，那这样子的情绪难道在台湾没有办法有一个化解的方法吗？就是要不然的话假设16年又是民进党总统上台的话，或许又有另外一套新的这种，那这样台湾不是这无日无之永无宁日吗？您的看法？
我是不愿意把它上纲到这种蓝绿这种大的格局，因为说实话2300万只要有一个人丢它就是个事件，媒体就会登。现在是说你这就像吵架的双方嘛，如果你是握有资源的握有权力的，你要解释给别人不听的时候，你那时候说太多可能都没有用，也许应该冷下来，冷也是个距离嘛。所以我才刚会提到说其实马总统他应该更软着陆来处理这个问题，你去批评然后一直辩解没有用的，因为已经不是今一天的事情，已经累积好几年，他上台以来很多的问题，社会经济各方面，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更冷静，是想他是不是治国方略他有出了一点某种问题。实际上说真的，你这个领导人四处去走，你一天有多少小时可以冷静来思考国家的大政方针？你总统出来就没有行政院长的角色，行政院长出来就没有部长的角色，所以你过多都是身先士卒，实际上并不是好的策略。更何况，如果现在已经有个紧张了，你还常露脸的话，实际上是对，只有是激发群众那一种的更对他更厌恶。所以我是觉得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属于政治技巧的问题，包括像我们看北大这个事件也是一样嘛。你今天把他开除了，跟另外一种比较软着陆的方式，很可能今天所造成我们对北大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其实还有个空间呐，不一定是一个零跟一的一个问题，它中间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处理。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完成。
好，我想一定很多朋友想要参与这个讨论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您拨00801148940。那么丢鞋丢出很多的问题跟思考啊，我们来听听朋友们怎么讲。第一位呢，这是江苏的熊先生，请说，熊先生。
喂，你好。
请说。
喂。
哎，您在线上了。
我知道哈。那个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股市上面啊，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股市出现震荡的话，我们说盘后会出现一个调整。那么我觉得台湾它经历民主的一个激情的那个时段之后呢，它整个台湾社会出现了一个 大调整，整个社会其实说，如果我们其实很多人把台湾都是的民主化程度高估了，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其实台湾的民主它只是在那个初期阶段，它可能一下子冲得很高，现在出现一个高位回落阶段。所以说我们不要把台湾的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就认为台湾就是说整个人民不理性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人民在一种理性的表达他的诉求。马英九做得很不好，他其实他所谓的改革，我跟你讲，我观察马英九很长很长时间，他这个人他说的跟他做的完完全全都是两码事。他所说的改革，我认为不是改革，是斗争。他在搞他的政治斗争。他现在一方面党内就是要清除异己，党外就是说他要加速与中国的这种整合，把台湾跟中国捆绑在一起。那我想，这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这个北大事件我们就能看出来，其实中共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好的，熊先生，我们时间关系就请您讲到这里了哈，以后还欢迎您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下面再来一连接几位听众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请大家简短。我们来接台北的肖先生。肖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哎，请说。
哎，那你们把这个北大还有那个丢鞋子的事情啊连接在一起是非常的好的哈，因为这两个根本是同一个原因了哈。那怎么讲呢？那中国人古时候说是以文乱法哈，无以侠以武犯禁哈。那你这个北大，你可以用自己别的名义发表，不需要假借这个北大这个名义。丢鞋子一样，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不需要用丢鞋子。你今天可以丢人家，改天谁上台人家也可以丢你。如果都是说不触犯法的话，变成一种习俗，那是很不好的。所以站在这个中国人的汉人文明的这个社会的立场哈，这个所有失序的行为都应该要严加谴责啊，这个是拨乱反正哈，这个是让中华民族走下去一个长远的办法。谢谢。
哎，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台中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
哎，你好，请讲。
这个丢鞋事件哈，最开始是官场工人，大家政府的承诺错误，不但不讲工人要那个赔钱倾家荡产，政府没有办法照顾他们，而且花了那个政府的预算上千万上亿的来告这些官场工人，这些工人当然是无依无靠，引起人民对他们的关怀，引起共鸣，所以是兼政府不仁不义，而这些官场工人想说你要我的命，那我真的是无处可冤啊，那我当然丢鞋啊。啊，所以马英九他经常讲的，他的要公平正义，哦，他讲了很多信用破产，哦，人民都已经不相信他的讲的话了，所以用丢鞋来转移焦点。那另外马英九讲改革，依据我长久的观察，那些人越来越痛苦，可是他改革方面，他的马友友集团，他的那些双星的那些集团更多，人民都非常清楚。
好的。
那我们做了这么痛苦，那些改革你为什么不用党纪来改革呢？
好，谢谢陈先生哈。哎，台中陈先生，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哈，因为下面还有听众，我们时间非常短了，请大家接下来电话要简短。我们下面来接这个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讲。
喂，我反对那个就是那种行为，因为那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啊。
嗯，
因为今天可以丢鞋子，明天就可以丢炸弹了。
好好，谢谢。
没有没了。
好，谢谢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我们还有好几位听众，我们没办法接听了，很抱歉哈。希望我们下期的节目当中，您赶快来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要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大概只剩两分钟时间。我们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时间来做个简单的总结。首先，请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
好，从第一个例子夏彦良的事情可以看到很多将来哈。这个其实海峡两岸最重要最后要解决问题，现在已经不打仗了，和平，但怎么样将来往前走呢？其实大陆在往后习近平执政十年呢，必须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多党政治，这个是一个中华民族一个我们大家对习近平的期许，也许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必须这样子给他有压力。至于丢鞋事件，我同意呢刚刚这个有台湾打来的，你官场工人，你马英九就要了解官场工人是受了什么委屈，去解决问题， 啊，所以这个跟两方面，如果马英九能够多多的把政绩拿出来的赢得民心的话，那丢鞋自然会减低了或者没有了。当然我们报丢鞋是暴力事件，这是绝对我们要谴责也不同意的。
嗯，博弈。
嗯，好，那么请严建发教授您也做简短的总结。
是，我是觉得北大这个事件哈，这个可能北京当局要好好的来反省了，就是说这个绝对不是境外人士或者美国的什么这个力量插进去插手哈来管，我觉得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啊。我想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它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这一种的氛围啊，让民众来表达。所以我觉得对北大这个事件这样做法哦，是我觉得北京这个当局应该好好去检讨反省了。好，所以我讲这个是一个对不管是对世界或对台湾，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啊。那至于这个丢鞋的部分，我是觉得说，其实政治不外人性啊。我相信，如果马总统当然你说他立即改善政绩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如果你有这个视民如子啊，把自己当作家人那样，我相信你那个动作那个感觉出来。丢鞋人也会感受得到哦，不会，我认为，当然有些可能是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外的人士哈，但是我相信多数人应该还是会去感觉到，所以我一直认为说，领导人的那个特质，领导人的一些说法，还有他的心是很重要的哈。我觉得很多东西你不能去怪这个被压迫的这些底层人，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热烈的讨论，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谢谢大家。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吴和怡博士，谢谢吴博士。好的，我们也谢谢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好，也感谢朋友们您来收听跟参与。提醒您哦，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也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大家。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